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4月24号到4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425/20周年，韩国法轮功学员维护正义。韩国法轮功修炼者在首尔、明洞、釜山和光州同时举行反迫害、呼吁和平的纪念425新闻发布会。425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平上访，已经过整整20年。4月25日当天，细雨笼罩之下，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和首尔部分法轮功修炼者汇聚于韩国最繁华的商业街明洞入口，召开纪念425法轮功修炼者和平上访20周年新闻发布会，同时揭露并抗议中共的迫害，呼吁各界共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新闻发布会在中午11:30召开，法轮功修炼者打出中韩双语“法轮大法好”和“法办群体灭绝罪首犯江泽民”的横幅，经过此地的韩国人和中外游客，或是驻足倾听，或是掏出手机记录这珍贵的画面，还有人当场录制视频，与国内的亲友分享所见所闻。
纪念425日本法轮功学员举办集会游行。2019年4月20号，东京春光明媚，难得的好天气，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游人如织的浅草寺旅游景点附近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纪念425和平大上访20周年。浅草是东京著名富有日本传统氛围的观光景点，也是中国游客必到之处。在距浅草寺致敬的花川户公园，众多中国游客从公园里的大巴上下来，目睹安详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纷纷用手机拍照。学员立即去给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学员也给当地的日本民众讲真相，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支持联署告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行。
美国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0周年。4月24日晚，旧金山湾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0周年。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揭露迫害的同时，呼吁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多伦多土耳其儿童节上法轮功受欢迎。加拿大多伦多土耳其社区的儿童节庆典在2019年4月下旬举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的庆典活动。在庆典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来往的游客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的宣传资料，还在中央舞台上表演传统的舞狮，并向游客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练功功法，受到民众的欢迎。当优美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响起时，很多民众都聚集到了市政府广场的中央舞台前，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演示，其中也有不少华人。一位男士对他的朋友说：“法轮功哎，这里有法轮功啊，我要把这音乐录下来。”
俄罗斯学员在圣彼得堡夏季展会传播法轮功。2019年4月中旬，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当地大型室内体育馆内举办的为期4天的夏季展销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 传播真善忍的美好。四天来，参观者们好奇地来到法轮功展位上与学员交谈。展位上学员自己制作的美丽的小莲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假钱变真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一家私企小店打工，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天，一个店员在柜台里，我在外面收拾卫生，这时来了一个工厂送货的小伙子，还有几个买东西的顾客。他们走后，那个店员发现有张百元假币，且怀疑这张假钱是送货小伙子给的。老板回来后，店员把这事汇报给了老板，并说了自己怀疑这假钱来自于那个小伙子。老板是个急性子人，脾气也暴，立马给送货的小伙子打电话，气冲冲地说，这张假钱是不是你的？你为什么拿假钱来糊弄我？小伙子很干脆地说，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老板说，你不承认，以后你的产品我不要了，你别来送货了。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越闹越僵。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想，当时屋里还有别人买货，谁也没注意，别冤枉了小伙子。再说，如果老板真的不要小伙子的货了，那这人饭碗不砸了吗？找份工作不易呀。于是我跟老板说，咱不要冤枉了人家，这钱我垫上，别难为人家了。我拿出100元放在柜台上就下班走了。第二天，老板说什么也不要我的钱，扯来扯去的，非得要把钱给我，我也不能要呀，给他了也是真心的。没办法，这一真一假的两张钱就放在柜台的抽屉里。几天后，我的一个同事来店里看我，我俩说着话，说着说着就说到假钱这事上了。同事说，我还没有见过假钱呢，拿来我看看。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真一假的两张票子，同事用手摸了摸，说没啥区别呀。于是就用验钞机检验。我说验啥，都验过好几遍了，就是假的。没想到同事用验钞机过了几遍后，显示都是真钱。我赶忙打电话告诉老板，老板不信，马上回来了，亲自用验钞机检验，结果还是真钱。老板说，我是不是把这张钱放错地方了？不能呀，就放在这抽屉里呀。于是他把保险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用验钞机全过了一遍，都是真钱。当时他和那个店员都愣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心里明白，修大法的人只要按真善人修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就会出现想不到的奇迹。
再谈进师进法，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欣。以前写过一篇关于进师进法这方面的文章，现在看到一些现象，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引起重视，以便大家做得更好。在我们地区看到很多老年大法弟子用的转法轮，让人看到心里很难受。首先看到的就是用得很脏，叶的边用手捏得发黄发黑，纸张僵硬，还有破损的地方，书籍都卷起来不平整，有的开胶，包书的纸也不是很干净，特别是翻开书，师父的法相磨损得很厉害，这里是有使用时间久了的因素，但是我看到的是更多是人为的因素在。如果能做到尽师尽法的话，大法书就不能被弄得这样，让人看了揪心。我们在法中都知道，转法轮是师父给我们上天的梯子，每个字标点符号都是师父的法身，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在地狱除名，师父早已开示给我们， 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使你们能够提高的，达到变化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中，压进这部法里去了。不只是从理上指导你提高，法的背后有强大的内涵。我们不应该用虔诚的、非常恭敬的心对待这本书吗？有了敬师敬法的心，在平时的看书学法中特别珍爱这本书，因为我们天天学，天天用这本书。通过以下几点给大家提个醒。一，看书之前必须洗手。有的同修不洗手，说我手干净不用洗，其实不然，你看着挺干净，手上带着很多物质，如碱、盐等，夏天还有汗渍，时间久了都能腐蚀书页，使书页变化。二，学法时手不能压字，可能都知道，不一定都能做到。三，有的同修做得较好，手从来不敢碰书页，用一小块比较软的、干净的、不掉色的纸，垫着左手扶着书边，右手托着书籍，捧在胸前恭敬的学法。20年来都是这样学法，也从来不敢把书卷起来，那样时间长了，书籍就翘起来，也不美观。如果开胶开线了，也不好修，定不齐，也切不齐。四，学完法随便放，放在柜底下，屋里窗帘的角落里，在大陆的环境下，出于害怕，把书随便藏，床底下、杂货间、煤堆里都放。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大约在2006至2008那几年，警察经常到学员家里去行恶，进屋就翻，翻出东西就抓人。有同修告诉我，警察去他家把在仓房里的大法书籍翻出来了，书上还放着各种杂物掩盖着，而放在屋里衣柜的大法书却没翻。还有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去非法搜查，警察打开同修摆在明面上的书柜，看到摆放整齐的大法书籍，连碰都没碰，把书柜门关上了，然后走了。这说明什么？在那样的环境下，去掉怕心，真正做到了敬师敬法，邪恶是不敢动的。五，看看自己和周围的同修的包书的书皮，看看合不合格，有没有带色的纸，有色的纸容易褪色，污染书页和师父的法相，看看纸厚度和硬度，太厚和太硬的书皮都能磨损师父的法相照片。因为720以前请到的书，师父的法相都没有能表过，怕磨的。六，合上书，除了书籍，看看另外的三面，有发黑发黄的地方，可以用质量好的橡皮轻轻地擦一擦。如果脏污的厉害，可以用细细的砂纸擦，可以擦干净。总之，有了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平时多注意一些，办法总会有的。把珍贵的大法书保护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知道很多大法弟子在看守所里、在监狱里，为了保护一本大法书，放下生死，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么我们在自己家里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不管不顾的不爱惜大法书，把书糟蹋那样，是不是不敬师敬法呢？是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呢？有的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学法发正念迷糊，不能做好三件事，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早已告诫我们说，你们对师父不尊敬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怎么想吗？我根本不在意的，你们现在知道我是谁吗？你们只知道我表现的人像，那边给你们显现的也是宇宙之中的形象，你们将来不会知道根本上我是谁，宇宙的任何生命都不会知道我根本上是谁，你对我好与坏，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可是呢，旧势力他们会在这一难中毁掉你们呐，千万注意。 是该我们警醒的时候了。
尝到了发正念的甜头，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晚上一点多钟，我的右腿突然疼痛得很厉害，致使我不能入睡。我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在迫害，我立即坐起来，盘上双腿发正念，铲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盘腿时脚还很疼，待发完15分钟正念后，腿已经不疼了，真是立竿见影。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两三次了。尝到了发正念的甜头，在去年之前，我是不注重发正念的，只注重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年来能三退万余人，自己总觉得退一个算一个，这是能看得到的，所以做起来就积极。而发正念不知是否起作用，因为自己是关着修的，集体发正念时，看到有些同修倒掌，像睡着了的状态，心想这样的正念起什么作用呢？因此晚上发12点的正念，怕耽误睡眠就没起来，上午出去讲真相回来迟了，下午也没有把中午的正念补上，这样自身的空间场都没清理干净，致使去年多次被邪鹤绑架，给大法造成了不少的损失。同时去年年底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状态，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边缘，我每天向内照自己哪些方面有漏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执着心找了不少，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做事心、自以为是的心、我行我素的心、不让别人说的心，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大漏，就是忽视了发正念的作用。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发正念就是其中的一件，因我看不到发正念的实效就没重视，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三件事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却打了折扣，怎么行呢？找到了不足，决心改掉。师父讲，我告诉大家，很多微细的那些不好的生命，他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李洪志师父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我读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我才意识到师父在这里早就明示我们不重视发正念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师父还说，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才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李洪志师父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看到这些法理后，自己后悔莫及，并下决心改正。今年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没落下。身体状况很快恢复，发正念时我还增加了下面一段话，把自己融入法中，想象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唯我独尊的佛，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坚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除了师父安排的其他什么我都不要也不承认，尽管我有执着有漏，可以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病业假象来迫害我，即使我曾经与旧势力有约或给我安排的机制也都不要，全盘否定，我要紧跟师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谁干扰谁就是犯罪，
谁就得下地狱，谁就得下无生之门，形神全灭。一次我问女儿同修，发正念师父说，在念灭字时，要把灭想象天体那么大。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怎么想灭要大，就是想象不大。我说我想象天空中的银河系，就是灭字上的一横，再在一横下面加上一个巨大的火字，这个灭就有天体那么大了。女儿也跟着这样想，她说灭字真的很大了。以上是自己深刻的教训，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吸取本人的教训，以免犯同样的错误。
自大、自卑与谦卑，作者大法弟子，分享一点近日有感，关于自大、自卑与谦卑的关联与不同。自大是因为觉得有某些方面的长处而瞧不起别人，自卑则是因为觉得某些方面有不足而感觉不如别人，而这两者是共存的，根源在于都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自己并与别人比较而产生的一种或高于人或低于人的感觉。所以自大和自卑常常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自卑的人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拼命努力堆积世间的好东西，技能、财富、名声、权力、人脉等，来证实自己日后真的拥有了人中的成功，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自大的人，但还是在一个层次之中。自大是一种很不好的心，甚至是导向自心生魔的起源。在项目组的同修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刚加入的时候通常心比较纯净，时间长了，尤其是取得某方面成功后，面对各种赞美和肯定，往往容易人心膨胀。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而谦卑却和自卑没一点关系，谦卑是不用观念衡量自己及别人的一种心态，是生命超脱于俗世之外，以真我来面对神及众生的心态。每年的神韵演出中都有一个小和尚的节目，小和尚都是在寺庙中地位最低、最被轻视、吃苦最多而不计较得失的人，常抱谦卑的心态，却是神最看重的生命。自大的生命是外强中干的，而谦卑的生命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修炼人应该是越修越谦卑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能背诵转法轮的耄耋老人，作者志成。一，让人眼前一亮的老人。很早就听说刘姐的学法小组中有一位耄耋老人李大姐，那年她85岁，一本转法轮能从头背到尾，天天上午去学法，下午出去劝三退，坚持十几年了。去年中秋的一个月末，笔者英允早早来到刘姐的家中，一直盼望相见的李大姐早已经到了。李大姐看上去也就是60来岁，精神矍铄，微胖，面颊白皙，没有明显皱纹，带着和蔼慈祥的微笑，背不驼，腰不弯，双盘稳坐，神奇了，开始发正念，随后学法，学转法轮第四讲。那天是李大姐首读，那带有女中音的语调，不急不缓， 每个字都清晰准确地背诵出来，捧着经书的同修们自然而然地成了检验人。两个自然段背完，一字不差，下一位接着读，顺遂流畅。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位老大姐从学法诵读的状态让人眼前一亮，当然这也反映出她的修炼状态。通过与李大姐和大伙儿的交流，一位在法中精进不停，心中充满慈悲善良的老人，他那高洁的形象在笔者的心中渐渐矗立起来。二，在修炼如初的日子里，李大姐是怀着深深的感恩的心倾诉自己得法的经过。20年前，1998年的冬天，她把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她想每天都在暴虐她的病魔屈服了。她每天的生存状态是失眠，多少天不睡觉，经常光临的眩晕症，每次触犯都得在床上躺一个礼拜不敢动。这些病来得还挺早，20多岁他就在病苦中煎熬了。多少年来，他头脑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念头是这遗书怎么写好。1996年就有两位同事在练法轮功，知道他是林黛玉的身体，劝他练法轮功，他没有理由，莫名其妙的就拒绝了。现在遗书写完了，没什么牵挂了，忽然想起了那两个红光满面充满生机活力的老姐妹，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要练法轮功。同事很高兴，请他到家里来，他立即出门，坐上公交车就去了。那天的天气很好，根本就不冷。他到同事家前还好好的，进门后就冷得不行了，从来没经历的冷，浑身颤抖不停。这架势把同事也吓得够呛，不知如何是好。同事情急之下给同事修炼人的丈夫打电话，同事的丈夫一语道破天机，不用害怕，师父管他了，给他一本转法轮，把他送家去吧。从那天开始，李大姐一天比一天好，她看见法轮在自己身上转，那久违了的少女时代才有的无忧无虑的感觉回到了她的身上。说到这儿，李大姐老泪纵横，但脸上是满满的幸福与微笑。她由心灵深处升起的最真诚的话语是，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一个修炼的新人生开始了，但旋转而来的邪恶迫害也开始了。从广播中她知道了，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法轮大法和师父被中共恶党打压和诬陷。刚刚熟悉的同修被绑架迫害，天天带着喜悦的心情，其乐融融的修炼环境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泪水冲不垮邪恶，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手捧转法轮向师父发誓，修炼不能停，自己在家练。他把转法轮折成三讲一宝本，一天读三讲，早晨练动功，晚上练静功，天天如此数年不变。他老伴说，你这是专业的了，和庙里一样啊。他看老伴身体越来越好，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对老伴全方位支持。在那几年里，他基本上是单练独修的状态，但他在自己家的楼道里发现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手写真相标语后，他也买了很多专业笔，一声不响的自己也默默去写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恩师和大法被侮辱，自己应该让世人知道真相，不能跟着恶党跑。在那段时光中，他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很舒心。后来和同修渐渐形成一个整体后，李大姐和大伙儿一起学法，一同做真相资料，一同爬高楼送真相，和同修一同精进的日子真好。三，考验面前心不动。2004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李大姐和邪恶短兵相接了。一位同修被绑架， 恶警在同修家中搜出了和同修联系的电话、地址、名单。李大姐家那一片的同修几乎全被绑架。李大姐在十万火急中得了讯息，她没有害怕，她第一件要处理的事儿就是保护好大法书。她把所有经书都放在一个旅行袋中，放到了衣柜里，锁上柜门。转身要出卧室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已经进了她家门。她瞅了衣柜一眼，口中喃喃说道：师父啊，委屈您了，您自己保护自己吧。警察到卧室门口就停住了，向室内看了一眼，连屋都没进，就到其他房间去看了。最后在客厅里看到李大姐手抄的转法轮，给拿走了。警察把李大姐他们送到一个离家很远的旅店，夜已经很深了，和李大姐同事的两个姐妹都在压力下写了邪恶逼邪的文字材料，按上自己血红的指印，早早地回家了。这时进来一老一少俩警察，那个胖的老警察说：怎么地，你不写呀？送他，指公安局看守所。李大姐在心里说：你往哪儿送我呀？你说了不算。到下半夜，人几乎走光了，警察把李大姐的丈夫找来了。丈夫一进门，李大姐一把拽住他，第一句话：你千万不要管我的事儿，你啥也别替我写。丈夫出去了，警察留在了房间里。李大姐面对着警察，从自己得了要死的病，遗书都写好了，开始讲。讲自己得法后是怎么变好的，怎么过上欢乐舒心的日子的。她想说的话太多了。最后李大姐没签字，没画押，昂首挺胸地回家了。高高兴兴地回到家，这好心情仅维持了3个小时。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变成了他修炼路上的一道道沟坎，老老少少都表态要坚决看住他，他要不服气还要打断他的腿。儿子拿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手指着母亲的脑门子说：你怎么这么顽固，我饿死你，我不让你出这个屋。面对这些威胁，李大姐莞尔一笑，心中无怨无悔，依然顾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丈夫和儿子气疯了，把他撵出了家门，让他自己出去过日子。李大姐对此嫣然面对，无怨无恨。很快李大姐就把房子租好了。临行前，她和老伴儿和儿子说：我这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做错过，尤其是学法轮功更是无比正确的。我先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们心里最清楚。我的遗书还在那儿摆着，我绝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人。再说大法是教人慈悲向善，做好人的，何罪之有？你们谁也改变不了我。真要走了，李大姐的老伴态度逆转，又不让大姐走了。李大姐说：房租全都交了，我得去住，咱们离开几天都冷静一下也没坏处。李姐在外面住了3个月，老伴态度诚恳地把她硬拽回家去了。李大姐的家庭观过了，家里没有人再反对李大姐修炼了。随着家人对大法真相的深层理解，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又回来了。四，把法嵌入灵魂深处。一个能安心做三件事的环境建立起来了，李大姐培育的小花枝繁叶茂，她做的各种真相资料美观精致，形式多样，同修们都喜欢。资料制成后，她和大伙儿一起出去发放，每次为有缘人送福音。她比别人多带了一支打号笔，她那书写在楼道适当处的俊秀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长时间给看过的人留下永恒的记忆。在李大姐的日常生活，除了吃饭和睡觉，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和大法弟子严遵师命，必须要遵行的三件事有关。李大姐在三件事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大的是学法。学法在李大姐这儿分成3种方式，即读、抄、背。在早期，他在抄写大法上下的功夫很大，转法轮他工工整整， 一笔不苟地抄写了五遍，全部新经文他抄写一遍。抄写之余就是背记，李大姐在记忆的时间上虽然长一些，但遗忘现象最终也难免在她身上浮现。她正为这个现象焦虑的时候，抄大法书和大法说的改字帮了她一个大忙。正版转法轮她有两本，她手抄写的转法轮有五本，改正版的转法轮按图所字很快就做好了，而手抄本转法轮没有规律可循，一本一个样。在认真查阅的过程中，几乎就把原书背下来了。他背法不论段论页，记忆追索是页码。眼下每天的自学和集体学法都是在重复记忆，有效地摒弃了遗忘。背熟转法轮的感受多多，李大姐最大的收益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能立即用法来对照。师父那具有针对性的话，或以文字形态在脑中映现，或以语音模式在耳边冥想。20年来，他感到师父每天都在自己身边，激励着他，呵护着他。多少次有惊无险的观难，在他第一时间用法去审视时，全部瓦解，烟消云散。结局则是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好事儿，不好的事儿，都化为实实在在的好事儿。五，师父说了，再难也必须做好。在恶党对大法加重迫害的第三个年头，李大姐就开始投身资料点的工作。无论什么险恶信息传到她耳中，她只是微微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印制真相资料的打印机依然有节奏的吟唱，李姐同时在低声吟诵红吟。打印的资料数量从未少过，同修们和他救人的脚步从未停过。多年朔风雪雨，数度酷暑严寒，从广传真相资料救众生，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大法弟子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内涵越来越深远。讲真相劝三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李大姐对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的理解也有一个升华过程。她的三件事中，关于救度众生一项是制作真相资料，自己也散发一部分，多年坚持，她也习以为常，而且直到今日，大量的真相资料还是出自她的手。在10多年前，同一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学法后的心得话题多和面对面劝三退相关，当然他也被同修们劝退世人后的喜悦而感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观念善变，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在精进的序列之中。他注意到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无论长短都提到劝三退救众生，师父还强调，特别是中国大陆那个地方，人人都要去讲真相，足见此事之重大。作为大法弟子，就应以慈悲的心态，全力以赴地把这件事儿做好，因为这也是大法徒建立的更大威德的修炼过程。李大姐开始加大自己的修炼步伐，她不把制作真相资料当成唯一的救人措施，她也要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出资料点，面对面救众生。李大姐合理安排真相资料的制作时间，在保证供应的前提下，她和同修手挽手，肩并肩，走入劝三退救众生的大潮中。李大姐从多年的大法修炼中体会到，在真修弟子面前无难事，难来自我们自身，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听师父的话，何难之有。慈悲之心在荡漾，救人的热血在奔涌。他和一位同修第一次走出去，来到一个公园，在一个长条椅上，东头坐了一对老年夫妻，西头坐了一对中年夫妻。李大姐心中发着正念，带着祥和的微笑走过去。东头的老者见李大姐走来，还和李大姐打招呼呢。落座后，李大姐像老熟人一样和老者攀谈起来。从生活环境的险恶到社会上的人心裂变， 中国人生存的艰难都是中共邪党恶意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大难将临而不自知。老者同意李大姐的观点，不住点头。李大姐感到这个头开得好，是师父帮他了。他立即话锋一转，转到三退保平安上，转到法轮大法好上。令人欣喜的是，老者更加认同，还招呼西头那对夫妻往这边来坐一坐，一起听李大姐说法轮功的真相。五个人很友好地围聚在一起，李大姐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她所讲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使两对夫妻不停地赞叹。讲到江泽民残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们震惊愤怒，立即争着退党退团。开局大吉坚定了李大姐面对面劝退救人的信心，他切身地体验到这是师父在帮他，师父就在自己的身边，那可是真的。当然他也曾碰到他救不了的人，辱骂他，甚至还要打他。李大姐也不生气，只是更加为这些人叹息，为自己没能把他们救下而伤感。这种从内心难受的思绪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在这种状态下，他把向内找落到实处，找的对错与否下一次劝退时验证。不断向内找的修炼过程，使李大姐体悟到能真正把人救下来是诚挚的善的力量，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慈悲和师父的加持。十几年下来，李大姐救人的数量已远远地达到五位数。李大姐听到同修们的赞许肯定，她说，我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哪还有啥可说的呢，就是做好三件事呗。现在我每天出去劝三退，我不强求数量，但我要保证质量。也就是说，每个被我劝退的人一定是明白真相后的真退，而且能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李大姐每天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修了快十年了，同修说我还像一只斗牛。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一再提醒向内找，我嘴上也说向内找，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也讲好好的向内找，但总是不会向内找，也不知向内找，一遇事第一念就是想对方的错，甚至不加思索地反驳别人的意见。好在我身边的同修亲信都比较高，不和我计较，但总说我像一只斗牛似的，斗志昂扬。其实我已经修了快十年了，做常人时也是别人眼中的比较平和的人，如今和我比较熟悉的同修对我的印象却是一只斗牛，想想自己有多么差劲吧。表面上看我好像也非常精进，每天早上三点十分起床练功，发过六点正念，学法一个半钟，然后开始写新闻，一天内几乎不休息，吃中饭也非常简单，下午发过六点正念之后下班，晚上八点和附近同修一起再学一讲法，然后再上平台学一讲法后再学其他讲法到晚上十一点，天天如此。我住的楼下有游泳池、健身房，小区内游乐场设施齐全，因怕浪费时间，我一次也没玩过。看我的学法和工作时间，应该没有人会说我不精进，但实修中因不会向内找，真的等于是没修，所以这一两年来遇到的麻烦特别多。我是做媒体的，2009年8月底得法，2010年底就进了媒体，这些年一心扑在做好三件事上，不管同修说媒体多么复杂，心性考验多么多，但我这儿很平静，触及心灵的事都很少遇到。 然而最近一两年大变，自从我人为地离开了原来的项目，非要到网站写文章之后，所有矛盾全来了，不断被同修挑毛病。每次有人挑毛病，不管对错，我第一念就是反驳。特别是看到我写的文章，很多都被各个媒体转载引用，被报纸刊登，被各个网站拿去做成视频，甚至发现一个视频网站用的几乎全是我的文章，我更是自我膨胀的，听不得一点意见。这样可想而知了，矛盾越来越激化，一些刚来网站的和从没接触过中国新闻，甚至几天都写不出一篇新闻的中国同修，都通通上平台来挑毛病来了，有些言辞还很激烈，更甚者学常人留言骂粗话。但是我还是不知向内找，心里愤愤不平地怪罪他们把眼睛盯着我，不修自己，还揣测这些同修妒忌我写的新闻多，所以专盯着我的挑毛病。最初我一天最多可写18篇网站新闻，现在想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写一篇时政新闻，感觉用了很长时间，一看表只用了十几分钟，多数半小时。总有同修说一篇文章没看完，我已写完了。但是随着人心越来越多，带着怨恨同修的心，为了不让同修挑毛病，我把工作分为了三份，除了一份全职之外，又做了另外两份媒体工作，其中一份是拿提成。由于我速度快，在一两小时内能拿到比全职还要高的补贴，但我没要，每月都捐出去了。因人心太多，不知向内找，最近半年了，我再也不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写出一篇新闻了，思路也没有那么清晰了。尽管少写了很多，但因心性一直没提高，最近又有同修来挑毛病了。那天正好看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说，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当时我真的感觉矛盾大得没法修了，在媒体没办法再待下去了，念头很强烈的想离开，毕竟是修炼人嘛。我开始审视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太自私，总是想着自己怎么能多一些学法修炼，很少去看网站文章，自己写过的文章也不愿去检查，而挑毛病的同修确实是挑到了毛病。如果我写的文章能叫人挑不到毛病，不就没矛盾了吗？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制造的间隔，解体阻碍我向内找、向内修的一切物质因素，突然悟到，这是旧势力圈套，想用这种方式让我离开我最能发挥救人特长的媒体，我想绝不能上当。于是我告诉身边的同修，当发现我向外看时，一定要提醒我向内找，精进实修真的不能只在表面上，一定要做到真修实修，时时向内找，尽快提高上来，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份操劳。
对资料传接过程中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发现几例资料中传接存在的问题，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还是存在的，旨在让大家更好地把握时间，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有些同修在传递资料时的做法上有欠妥的地方，比如A 是想把资料传给 B 的，结果却给了 C，C 呢又有事又给了 D 了， D 正好又碰上了 E， 说你离他那儿近，还是你去吧，就又给了 E。 整个这一个资料的传递前后经历了六七个人才到了 B 手里，这就很不必要。还有一次 贾同修要去乡镇带点护身符，乙同修告诉说放在丁同修家了，实际是放在丙同修那儿了。贾同修呢，又叫我去学完法拐个弯，顺便拿回来。我前后去了两趟，挨个屋子，连床底下都找了，也没找到。回头又去了附近的一个同修那儿，看看是不是放在那儿。他也不知道这事。后来去乡镇，结果护身符成了唯一没有带上的东西。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护身符确实是在丙那儿，原因是没有交代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是师父延续下来的，是给我们修炼用的，不是练跑腿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无比珍惜才对，我们不应该在这种问题上消磨时间，消耗精力。可能有的人考虑到了安全的问题，是，安全问题是应该考虑，可是多了几道的传接过程，这本身不就是不安全因素吗？那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私心问题呢？也存在着协调不力的问题呢？所以，在实际的资料传接过程中，不要过多的接手，尽量减少传接人数。我觉得最好还是一对一的传接最好，直接见到本人，能把事情说清楚，哪怕远一点，就多跑几次，省得别人去跑，这也是为别人着想之举，也是听师父话的表现。实在不方便过去，或者不合适，也可以信箱联系好时间，叫对方去拿。关键是，要说清楚资料放在哪儿，是给谁，谁去拿，什么时间去拿等问题，一定要交代好，交代清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邪魔的干扰，用正念清除并解体干扰我们做正事的，尤其是浪费我们时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把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去，方为上策。
提醒如何帮助已故死亡人员办理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帮助同修到网上发表三退声明的过程当中，对于如何给已故人员办理三退，发现有些同修还不是太清楚，所以造成了某些三退名单不能够正常发表，甚至造成该人员三退无效的结果。这里提醒讲真相的、传递名单以及上网发送名单的同修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根据大纪元编辑的回复，帮助已故人员办理三退是有特殊要求的，否则就是无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帮已故的人三退，需要是已故人的家属或者是征得其家属的同意才能够办理。二、他在梦中或是入定中委托过代办的人，需要是彼此认识的已故之人，就可以直接帮其办理。所以为已故人办理三退的时候，必须要符合以上两种情况，并且在声明当中具体说明究竟符合上述哪一种情况，这样才能成功的为已故的人员办理三退。而实际上收到的三退名单当中夹杂着的已故人员只是注明了已故，却没有具体说明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之一，而这样的是无效的，无法发表。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缺少责任心而造成众生不能够真正得救，那可是我们修炼上有漏啊。那不但会给我们讲真相救人项目造成不应该有的损失，更是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啊。因此这里建议大家，一、讲真相的同修救人的时候一定要问明具体情况，并且特别标注加以具体说明，最好把这样的已故人员单列出来。另外也请不要以 已故人的口气写声明。二、传递名单的同修在这里是极为关键的，因为可能讲真相的同修不知道应该具体怎么做，发送名单的同修知道怎么做，却见不到讲真相的同修，所以在这中间环节上，传递名单的同修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帮忙把关，不符合要求的名单不能够往上送，应该要当面的交代清楚，提醒同修不要忘记补充说明具体情况这一关键环节，做好解释说明协调交流工作。三、上网发送名单的同修也要及时查询三退的结果，及时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其他环节上的同修。最后，希望大家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讲真相的、传递名单的，还是上网发送名单的同修，都能够不辞辛劳，多加把劲，再较真点儿，一定弄明白具体情况。同时，大家要互相提醒，共同完成好师尊交给我们的任务。
同修，《大法论语》在您头脑里扎根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明。师尊修改后的论语正式发表已经近四年了。在此期间，大法弟子通过反复深入的学法，通过背诵论语，不断加深了对大法论语的理解，进而加深了对大法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兑现誓约、入世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并在实修中以法为师，修心断欲，去执着，不断增强正念，运用各种形式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与众生。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的问答中，弟子请问旧的论语可以作为普通经文对待吗？师父，不要吧，旧的论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既然是代替，那就是代替了，大家都是把它销毁掉了，因为就是作为一般的经文对待，也把这个科学摆得太高了。弟子，替换下来的论语是保管还是烧毁？师父，烧毁，尽管烧，师父告诉你们烧，你们就烧。我从中悟到，旧论语作为佛法概论，只是在较长时间配合大法，指导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的替代。而当大法论语正式发表后，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人类表面空间不能保留，就是在大法弟子的头脑中也不应该继续存留。大法弟子只有熟背大法新论语，让大法论语在每个大法弟子头脑中深深扎根，并牢记不忘，才能真正达到师尊的要求。师尊在元宵节讲法中又谆谆教导我们，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在大法论语发表已近四年之时，大部分同修都能背熟，熟背大法论语，甚至能做到顺畅流利，一字不错，默写时甚至标点符号也无差错。大法论语在头脑中深深地扎了根，而我却相形见绌，虽然能熟背论语，个别时候还出现串门的错误，尽管能马上觉察纠正过来，但说明大法论语在头脑中还没有牢牢扎根。我从中悟到，头脑中只要有旧论语的词句存留，对大法论语的代替就是干扰， 也是大法论语在头脑中扎根不深的具体表现。现在已经是2019年4月上旬了，距大法论语发表四周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看到本地及接触到的外地同修中，还有一部分不能背熟大法论语的，个人觉得有点不应该。回忆当初我们刚刚得法之时，大家都能很快的背熟论语，人人都能达到张口就背，一背到底，一点不错。可师尊大法论语发表已经四年了，还背不下来。如果不背熟大法论语，那将用什么去替代头脑中的旧论语呢？这是不符合师父要求的呀。还不能熟背大法论语的同修啊，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挖挖思想根源，下决心以实际行动迎头赶上，修去阻挡我们背诵大法论语的各种执着心和不好的思想障碍？即使是有实际困难的同修，也要尽量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只要有决心并不是太难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心想背，只要想背并肯下功夫，就一定能背熟。我的家人同修几次背诵大法性论语都没达到背熟，因工作忙就没有坚持背下来。后来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受到了触动，想该到背的时候了，可背了几句话就说记不住又放下了，只是天天坚持熟读一遍。直到后来师尊梦中几次点化，终于痛下决心开始背诵。他说开始时字真的不往脑子里进呢，他就采用抄写、背诵、默写相结合的方法，先一句一句的抄，抄完一段就默背，默背完了再默写，默写完再反复背诵，背熟一句再接下句，回头他再去默写，个别的错误用红笔改正，背熟再默写对照，纠正错误，加深记忆。就这样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当最后自然段背熟以后，全篇就全部背熟了。这是家人同修背诵的一点体悟，仅供参考。我和家人同修的共同体悟是，背熟不等于熟背，背熟较难，熟背就更难。要想能熟背，必须背熟后，天天坚持背诵一两遍至多遍，巩固记忆，加深理解，才能达到牢记不忘，才能达到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其实论语全文只有770个字，加上80个标点符号，共计850个字。正文只有754个字，分四个自然段，共计40行，18句话。难度较大的是第一自然段，12行，7句话。下功夫把第一段背熟后，其余的三个自然段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已经走过了20年的反迫害历程，期间我们战胜了无数的磨难，闯过了无数难关，有很多同修都能做到在残酷迫害下坚如磐石，同修们都能多少年如一日的不畏严寒酷暑、日晒雨淋，用各种方法讲清真相、救众生，就有多少同修克服文化低、记忆差等困难，坚持不懈地背转法轮。与这些同修比起来，熟背大法论语还困难吗？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上讲，不管怎么样吧，师父都是考虑为了大家，为了修炼，也是为了未来了，法太大了。师尊修改论语是为了弟子，而作为弟子的我们应如何感悟师恩浩荡，从敬师敬法的高度去对待背诵大法论语呢？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尊说，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现在是快了，现在是真的快了，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 同修啊，如果真的到了正法结束的那一天，假如有哪位同修本能通过努力背熟大法论语，却因自己没足够重视而没有做到，那是不是一个特大的遗憾呢？作为同修，我真诚地提醒还没能熟背大法论语的同修，抓紧时间吧，愿大法论语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头脑中都能深深地扎根。最后，让我们用师尊在至2018年台湾交流会对我们的教诲，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共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韩信受辱于胯下悟道的，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各位同修好，我交流的是我在最近学法中的一点体悟，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在转法轮第九讲中，师尊讲到了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师尊在弘印二中的正法看一篇中写道，汉室天下韩信大，大唐太宗朝江大，岳飞六郎保中原，为了啥？众生来此要得法。师尊把韩信和太宗、岳飞、六郎写在一起，而后面三个人在弘印中都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表明。我理解韩信也是师尊转生。我们从学法中也知道，五千年文明是师尊带领大法弟子们创造的，是在历史的演绎中为今天奠定一个能让人们得法和理解法的文化。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有许许多多看上去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却留不下名与事迹，那就是神不叫留，一般人没有资格留，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身也是为正法与正实法而成就的，留下什么文化与人的理念非同小可。那么韩信受辱于胯下的这场戏，在后来的2000多年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知道，在造就传统文化中一直在起大作用，而且今天又能被师尊采用写进这部宇宙大法中，这件事该是何等的伟大和荣耀。以前我在读这一段法的时候，想到的总是韩信了不起，自己怎么才能做到像韩信那样，却很少想过这个故事中其实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地痞无赖。尽管韩信非常了不起，但如果缺了那个地痞无赖，那么这场演绎就无法完成。今天的转法轮第九讲中就不会有这场故事，这场戏能完美的完成，离不开那个地痞无赖。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生命也做了很大的好事，是了不起的，能配合韩信演绎这场戏。这个生命的来源可能也不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极高的生命。他在这场戏里虽然扮演的是负面角色，但他不是在迫害，他没有实行破坏性的检验。他并没有要杀害韩信，他反而是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站在常人观念上看，是他是蛮不讲理，严重的羞辱了韩信，但跳出常人观念看，这件事证实了韩信的大忍之心，帮助韩信为那一生将要成就的大事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实是帮韩信做了一件大好事。而这种好事之后还有更大的好事，2000年后这个故事被创世主写进宇宙大法中，将在宇宙的未来永远的流传。但是要让这场故事成为可能，这个生命的那一生就不得不按照地痞无赖的方式去被造就。哪怕他曾经可能是一个高贵的生命，他的思想和观念就需要被造就成一种地痞无赖式的观念。 尽管他真正的自己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和地痞无赖完全不沾边。2000多年来，这个角色一直被人讨厌。我以前学法到这里时，有时也有一点点讨厌他。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上看这个地痞无赖的话，我就对他一点讨厌也没有了，而是觉得他挺可爱，然后是可敬，然后认识到他也有一种舍弃自己成就对方的伟大。这让我想到，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我们的家人、同事甚至同修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或者是很多时刻对我们表现出一副蛮不讲理、不可理喻的形象，扮演了地痞无赖的角色。但是这副地痞无赖的观念其实是他戴上的帽子、穿上的演戏的戏装，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他很可能是为了成就我们而在演着一出戏，为了成就主角而在演着负面的配角，甚至为了演好这个配角而经历了长期的委屈。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的生命可能也想能演正面的主角。当我们被矛盾带动时，受到冲击的其实都是常人中的观念，冲击我们观念的也都是别人的观念。此时正好是分辨他们、消去他们的好机会，并且在心性摩擦的痛苦中也可以消去业力，都是大好事。而这些大好事如果离开了地痞无赖那样的事情和角色，还发生不了。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的修炼路上再有这样的人和事出现，我们不妨想想超越常人观念的背后的原因。以上只是我现阶段的一点理解，法中有无限深的内涵，对认识不当的地方请同修多指正。
不要用不动心掩盖向内找，大陆大法弟子。同修交流中偶尔会看到这种现象，明明在矛盾中应该向内找提高上来，可同修却用不动心掩盖自己，说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动心。每当看到这种现象时，我都有些惊讶。有个亲戚同修在微信上理财，我知道后跟他交流，他说这不是传销，不违背大法。后来他又投入一些钱，家里人劝不住，跟我说，我又跟他交流，他还是那个认识。当时我急了，把他训了一通。事后觉得自己心态不好，都是修炼人，为什么要训斥人家呢？又跟他道歉，他说，当时你说那些话，我都没动心，倒是你挺激动的。事后仍继续网上理财，直到后来赔了上百万才清醒，可后悔晚了，这个不动心的教训损失太惨了。还有一同修去学法小组取资料时经常带手机，同修提醒他别带手机来，他总是笑着说，没事儿，我正念足呢。后来有个同修见他总不改，就说了他几句，不带手机就那么难吗？你不注意安全也得考虑别人吧，下次要是再带手机来你就别来了。这个同修也没说啥，拿上资料就走了。再一次见面时，说他的那个同修觉得不合适，就道歉说，上次我说你的话重了，伤害你了，请你原谅。拿手机的同修说，你说的那些话我都没动心，那一关我过去了。之后还是带着手机到处走。听到这事的同修很惊讶，怎么能用不动心掩盖向内找呢？现在邪恶监控手机已经是公开的事了，不少警察都告诉同修，你们手机都是被监控的，注意点儿。你带着手机到处走，给其他同修带来多大安全隐患？听到这话应该马上改掉自己毛病，怎么能用一句不动心就完事了？修炼是这样修的吗？这是一种对别人不负责任的敷衍，是很大的私。个人觉得不动心是指在矛盾中自己没有错，别人给你造成精神等方面伤害时，
你能按大法要求守住心性而不动心，这是心性提高的表现。本来你错了，别人纠正你时，你不但不改正，还用不动心掩盖过错，这不是邪物吗？那又怎么提高呢？又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时，见他病也很严重，他有气无力地跟我说，我做了个梦，在医院里有两个护士给我输液，我不干，把输液管拔掉了。说完这个梦，他脸上显出一丝微笑表情，意思是我梦中都能守住心性，不吃药不输液。我觉得他有事，没漏不会被迫害这样，再说了，师父不会因为他不吃药不住院就点化个梦鼓励他。于是我跟他家人交流，家人同修都说他平时挺精进的，说话间他家人无意间说了一句，是不是炒股那个事？我一惊，问是怎么回事。家人说，同修有个朋友炒股有一套，挣了不少钱，他跟同修说，你把钱放在我这儿，管你只挣不赔。同修觉得自己没具体参入，不是啥大事，就给了朋友几万元。我说这就是病根，是大漏，赶紧向师父认错，同时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于是大家一起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干扰，不到两小时同修就好了。直到这时大家才悟明白这个梦意思，护士虎视眈眈，输液急速要把同修带走，哪是同修悟的那样，如果不向内找，还停留在那个梦上而沾沾自喜，结果可想而知，这和前面所谓的不动心是一样的。写出一点现象与同修交流，不在法的地方请指正。
月白风清，秋市种地，作者星空。陆荣是明朝时江苏太仓人，字文亮，号世斋。他年轻时很英俊，风度翩翩。天顺三年，他到南京应试，住在一馆舍中。馆舍主人有一女儿，擅长吹箫。有一天晚上，他偷偷跑去找陆荣。陆荣推脱说自己生了病，有事情改天再来，以此把女子打发走了，并随即写了一首诗：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第二天，陆荣推脱说自己还要到别处去，立即离开了此馆舍。神木如电说的真是一点不错，陆荣的所作所为虽无人知晓，但上天很快便降下福报来彰显他远色重德的过人德行。在这年的秋市中，他一举种地，而且远在家乡的父亲事先还做了一个梦，梦中郡守为陆家送来了旗匾，匾上题有月白风清四个字。父亲不明原委，将此事写信告诉了陆荣，陆荣看后惊讶万分。明成化二年，陆荣中进士，后累官至布政司右参政，人称楼东三凤之一。陆荣远色重德，一首风清月明的诗表达心迹，被神明所知，很快赐予福报。由此看来，人要重视自己的修为，清清白白做人。古语曰，淫为万恶之首，远色重德得福报，贪色失德遭恶报。明世宗嘉靖年间，陆愧斋之子陆仲熙，幼年时就能诗能文，天资颖异，凡看过的书很快就朗朗上口。陆仲熙17岁那年，跟随塾师邱某住在京城准备考试，常窥视寓所对面的女孩子。这位老师不但不加以制止劝告学生非礼勿视，应端正行仪，专心一致于学问，反而告诉陆仲熙说，宣武门外的都城隍庙很灵， 有求必应，为何不祷告遂愿？陆仲熙听了老师的话，因而前往。当天晚上，陆仲熙回来就做梦，并痛哭不止。众人惊骇问原因，他说：刚才我梦见都城隍在追赶我和老师，而且很严厉地斥责我，然后又叫神查我两人入位。我名字下注假虚状元，而老师名字下是一片空白，什么功名也没有。都城隍说将立即向天地禀奏，我们师生二人居心不正，不思本分，尽作非想，立即削除我的状元入位及功名。老师名下本来即空无所有，当绝其阳寿以惩罚为师无德，误人子弟，以彰显果报的昭然。说完仍哭泣不止。一会儿就见书童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说，刚才接到邱老师死于急性霍乱的消息，后来陆仲熙果然也应了梦境的预言，屡试不中，贫穷潦倒已终。西游记中有句诗：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人的一念善恶都有报应。开篇文中的陆荣一念善，拒绝淫邪，上天赐予福报，求使种地，后来又中进士做高官，福报之大与陆荣一念善有关。陆仲熙年少极有才华，理应登科及第，因心术不正而毁于一旦，熟识邱某，教书育人，理应以身作则，反而教唆学生做坏事，败坏读书人名声，而且犯了古训中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的行为，则是侮辱神格，罪过不浅，不但得不到神明的护佑，反将罪上加罪，自招恶报，被上天绝其阳寿以惩罚为师无德，误人子弟。表现在人中，邱老师死于急性霍乱，死于非命。善恶有报是宇宙的规律，规范着人的言行，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中共的无神论否定神佛，否定天理，并不代表天理就消失没有了，只是被中共假恶斗的歪理邪说掩盖扭曲了。人因为贪色邪淫遭了报应，被中共党文化解释为偶然现象或某种生理现象，遮掩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中共为什么掩盖扭曲天理，放纵人的欲望与贪念？中共的官场潜规则有一条，就是贪色纵欲，包养情人，二奶。你做中共官员清正廉洁，不近女色，会被当作异类排挤出局，因为中共是邪灵魔鬼，根本不是正常意义的政党。他通过败坏人的道德毁灭人类，被中共利用的人也是毁灭的对象。淫为万恶之首，淫邪之罪毁人最快最狠，这一点神佛知道，一再点化人远色重德，生命得福报，生命更久远。而中共邪灵也知道，偏偏放纵人，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了对抗真善忍，中共放纵人的贪欲色念，蛊惑人把婚外情、养二奶、三奶等当作高阶层人的生活方式，因此遭了报应当作是偶然的，不让人去反思自己的言行，让人离神佛更远，离真善忍更远，人毁灭得更快。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罪恶目的，复兴传统文化，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心向善，回归传统路，远色重德，一定能改变自己被中共拖入恶报深渊的命运，前程似锦，未来美好光明。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